来呢，我们接着自觉悟起义啊，这个啊，这是我们一直要想要提醒大家的。嗯，佛法里面的讲述啊，有时候像我们这样磕，听到就快毛毙了，不是，这个完全就看你自己有没有那个心情。你稍微想一下啊。假如我们缺少这一份这种形式啊，有时候往往学习佛法久了以后，那种最单纯的东西会不见掉，迷失掉。所以你要知道说，我们现在不管你是出家在家，其实当一个人开始在修道，你注意这个修道，的确有道在修，我是一个修道人。你会觉得在这种世间中混乱的世间当中，你有一个不同于他人的这一份自觉力，可贵是这个。不要说我们边修道，却对世间依然就好像，因为这种影像很难用语言表达。因为过去啊，从高僧传、居士传里面啊，你都可以看到那个修道人的那个独特气质。那个人以道为尊，然后慢慢把很多生死事，他不关于你要用什么身份，他已经做了一个很重要的抉择，然后他也很清楚自己在走什么路，所以他对待不同的角色的时候，他可以有不同的应对，但他核心的价值在哪里，在他的内心里面。所以他就以他的功夫，就是说今天在我不同的责任里面，我会做尽我的责任，如果尤其在家居士，但他还是以这个为重，因为他知道这终究还是毕竟的归依主，所以他以作为道人修道者的道念为他的最重要的地方。所以一个人到最后很消，就是在面对生活当中有一个他显出来的那种离欲清净的道人相。所以你看以前那个高鹤年啊，高鹤年是一个名山游宝记，大家有机会去找来看看，一个居士功夫大概他就曾经进入到深山，看到很多一般人看不到的境界。在深山里面有道人，他不一定是出家人，他也不是佛教徒，可以看起来就像仙人这样，身体是不同颜色的，奇奇怪怪的现象。他说在这种深山极深山里面呢，我们凡间看不到的那边有，我不认为他吹，因为这种人的心不是这样的心。你看他的文笔，看他那个叙述，你可以看出他也是一个居士，他只是展现出一个人生应该往哪里修学的那种道人相。所以因为现在我们是在工商事业，人际关系太混杂了，有时候也因此让我们不能显出那种修道人的淡泊寡欲，那种淡泊相超出凡尘的那个修道人相。因为我们经常必须要奏现你这种种的心，当然并不是表示说你脱离了这些，就是那个，就是表示你清高，而是那一种心境对于道的安住，以道为心之所系的地方的那个相，它会出来。哎，但我们现在这种东西就不容易了啊，也越来越太多人世间的繁琐事情。那当你如果化解，就是说你自己安住在这个道上的时候，那种你化解，我已经很庆幸了，我很欢喜了。这个世间的对我肯不肯定，其实对我来讲也不再是那么重要的啊。就有一种，我其实讲到现在最重要的是因为安住道的自我肯定。这个自我肯定姑且讲也是一种我执我慢啊，也可以这么讲，因为你还没解脱。但这种自我肯定一定是帮助你在一个修学上的更坚定的安住。在修学的因地过程当中，人的心还在调整，但 我们怕的是不是一味讲平等，但却对自己该安住的地方却尚不能实住的信守。修道人会这样，修道人他还没超越，但他对他所修的他有一种完全皈依的，所以他这种完全皈依的产生，对身心这种世间的染污东西啊，很自然有一种力道可以舍离，而且是不难 不勉强的，不用那个很悲壮的，因为他知道价值不在此。所以我想人道无求品质高，不是这个有一种，对，没错，当我们对世间的那种需求跟那个淡薄的时候，其实人的那个至高啊，那种内心的那种高尚啊，自己会感觉出来。因为不是否定于别人而至高，而是不染俗的至高，这种道人的自尊，我们要讲自尊就讲这个，来自于对道的尊重，来自于作为道人的自我尊重。那这个不管你是出家在家，你发现如果能现出这个相出来，人上人，这才叫人上人。可是我们现在又说我们来学习，但我们还不容易以道为尊，在我们身心抉择当中还有很多以世俗为尊的东西，人之常情。但当你不断在修学的时候，真正在你佛法的时候，你应该会慢慢产生这种心情。所以我再也不在乎别人对我的评价看法啊，我最在乎的是我如何自觉悟其意，整个这是我的看法。我好难得有个道，有一个法在这里，我知道这个最可贵的东西在这里，我只问我自己悟得特别彻底，别人的事情就别人知道，不太在乎啊。有缘人随缘说法，其意就是但求自觉悟其意。那这个风格出来以后，再也不像小人小孩子的，小孩子会说、欸、你帮助我，但不是，他有一种很踏实的心情了解佛法以后，但求自己如何安住于对法的思维，即便是初学者都不妨是一个真正的道人，懂得如何自觉悟其意、这就是道人的那种自立相，自觉悟其意。这时候你会不会去在乎说啊，他修不好，我师父做得不好，师父只是一个助缘，环境只是个助缘。所以我才跟一个比丘讲说啊，师父不在，我们应该怎么啊？要等等什么，我说不用，有空就是你的功夫，你不能像是一个人要不知道在呵护，一直在指导指导。我就举个例子，我一条路里面谁指导我多少，我就讲说我师父有没有开过课，他没有，他没有开过课、我们没有正式的佛学院的学习，没都没有啊。我们从一路上我们对真正的经典的细部的解析这种训练不曾有过，有的人可以起来，有的人不能起来，那就看你自己的用心。但我们讲说没有真正要在佛法上有所那个进步，靠你自己。其实不管你现在有没有善知识没善知识，就是你自己，你等的时候不能等，这个时候就是你自己。我简单讲，你不要落入又是另外一个宗教的一个模式，一个生活方式，不是你做一个修道人，想尽办法一静下来就是在思维法义，那一份如何让你超越生死，这就是你眼前的功夫，你不能中断，你不能再用环境去决定你的修行，你不能用人去决定你的修行，你应该是一字一直法一直莫以一直，就是这样的，这才叫真正道人讲，这道人讲才出来。所以我说不要想依赖我，不要想依赖我，我也不让你依赖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待会就你帮我助念了。所以后来我发觉，在这个门风底下的，就是自觉力要很重。你不能要我去从规矩上去管你，现在规矩强太多了， 就像我不是举那个虚声的例子，佛陀有没有讲他多了？没有，佛陀只是启发他的自觉，他来自内心的观察，他主动去问问题，主动去学习，主动去启发自己觉悟的心，这个就是。我可以容许你有过失，但不容许你不自觉。因为一个修道的时候，不自觉的时候，很多东西就没意义了。这时候来自一个形式上的规范，来自一个形式上的自我蒙骗，那这个修行就没意义。那摆着一个样子来修行，但内心的自觉的自动的启发的力道已经不见的时候，其实已经失掉格了。讲到这个，是吧？当然很多初学要引导了啊，但最重要是，所谓初不初学，不在于那个，是在于那种决心。一个修行人有时候是刚叫初学，可是他的决心很强，那种道念。所以我不是讲说那个小沙弥，我问他说你家在哪里，他说因为他家在古墓，他说世界无常苦空，师尊你为什么问我家在哪里？小沙弥当比丘，为什么？年纪虽小，心智已经构成比丘，所以马上成为比丘。在佛陀当时代，七六岁、七岁、八岁当阿罗汉的很多。我们六七岁，哎呀，不要了，那个更有阿弥陀佛，那个小罗汉在那里飞了，你那个还在那，不要不要。我们现在是小孩子闹，大孩子闹，这就是缺少一个法的安住，是。所以我们虽然名之为大，但尚缺少自觉，这不是这样。所以你看一个人的自觉力的产生出来，这是最核心的一个重要的地方，是。所以你看自觉悟起，能你在这样的法上的一个要求，自己不断的始终要那个自我提醒，所以一个道人到最后就产生这种一个欢喜的一个欢喜的意志啊，能抉择危险。你看也是谈这个道，一个在修道里面，他这种不断的反思，所以我就讲不在于那个琐碎的东西上，是一个能不断的看到自我的，一个能随时能安住于正念的，我命之为正啊。有时候我们宁愿看他苦恼，可是他一直在思考到底问题在哪里啊？我觉得这个是道人，因为你不能把道人当作那种非常的虚无缥缈，非常怎么样？没有，道人是一个很苦恼的。道人这一条路很苦恼的，你放心啦。所以有时候看见苦恼，我还蛮高兴的。我有这种虐待狂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在挣扎，他在突破。你不要帮他破解，让他自己破。因为那个破解的过程是他成长的重要条件。你千万不要替他想太多，让他去藏烦恼，让他去看到烦恼，因为烦恼在他的内心。从他面对自己的烦恼，一分一分突破的自觉其意，能抉择的时候，我宁愿他错的一十年二十年，到来醒来和那个都没错，但没觉的。你要哪一个？我要那个觉的，懂吗？我宁愿他一直错，一直错，错到最后觉，和一个都没错，但也没觉。没觉有什么用啊？取这种，所以一个到最后终于说啊，我无常经念很多，到最后一个人啊，没有念无常经，但在生活体会上体会无常，要这个。你那个无常经是念给别人听的，是念给外面听，是超度用的。但你这个无常经是念给自己听的，由自己体会无常，就能自然说出无常经。这时候经活在你身上了。你能安住无常念，你自然能远离烦恼，要的是这个。所以修道人的形式不是我们一般想的这个样子。所以当一个人在法上有所误入的时候，老实讲自己心里欢喜，是自己心里有数的。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人的挣扎挣扎，到最后看他笑出来，哇，好，又多一个，终于度了这一个。你知道我所度是这个度，不是头剃的，头剃的到底有好听，难道他们不是天天度好几个？度了，不过下次再来剃，这么有空一直剃，再来剃得完。我们化解最重要是那个动乱，到最后化解说这条路 感谢师长之恩，此路以后我知道怎么走。所以这个师父引进门，修行整个人。所以修行这条路不谈太多人情的哦，老实讲，只讲法行，只讲法行。所以我们经常会以人情来论关系，不是在佛法佛门当中只论法。所有的情是站在法里面来互动的，站在法。所以这个情并不难悟，这个情比较清楚。所以这个叫我不以你的身份地位来论你的价值，我只一味的启发你的觉悟。我不因为你是墨学就轻视你的墨学，因为墨不墨学不在此。他可以刚入门，但他的觉性可以比你强。重点在这里，所以我在乎的是启发他的觉性，不在乎他的身份上的计较。不在于这个形式上，所有的形式务必是要启发的觉悟，不在于是不忘了 觉悟的重要性，结果在形式上别别扭扭的计较也不在此。所以问题就是何时才能让自己自觉，这个是所有佛法的核心考虑的中心，还是这样啊？能解则为贤啊，终始无所悔。就是说你能解之前，为了终始无所悔，我不会跟烦恼相会，我再也不看那个电视，那个电视再影像再也不会影响到我，我死心为正念成恒现前，就不会有不正念来干扰我，我内心常以正念相应，贪嗔痴不与我相会，与我无关的。所以你看哪需要贴什么咒语，咒语有没有作用？有，但咒语背后还是正念。老实讲啊，不然你要把车子贴一贴，然后去撞看看，铁定该死的都是，是不是？我们看经常发生车祸，上面贴着莲花的，看没抱住它，对，不一定有用了。但当你起正念的时候，它不就是无上咒、无等等咒？所以般若是什么？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。这时候你就知道，这才是照见无应皆空，才是最上咒。贴哪里？不用贴，贴到里面去就好了。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僧，我一直念，又如何？那为什么玄奘大师念这个偈语，他可以降很多魔？因为他念的时候带着对三宝的清净，那是一个正念力。那像我现在肚子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肚子好痛，都念肚子，只是那个肚子改为阿弥陀佛。你们听懂了吧？肚子痛都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结果都不再念阿弥陀佛，都在念肚子，只是不是现在不是念南无肚子，是南无阿弥陀佛，不过想的都是肚子。那有没有用？些微，随你的念，有的有作用，有的不一定有作用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念不清净。你那时候皈依的是肚子，不是阿弥陀佛。所以有的人虽重苦里面，但起重大的皈依心，一概舍。当如果业报现前，我随他业报现前；当舍生命，我舍生命。但我真心绝不动摇，但只求意念阿弥陀佛。会不会去？没地方可去啊，就那一条路啊。你有没有其他第二条念？但我们现在容许有很多念，所以让你到其他道的机会开很多门，不是吗？因为你自己容许他有管道去，你应该遮止所有念，让他终始无所谓。我六道不会你，六道不是有哪条路啦，六道是那一种念头念，欲界念、色界念、无色界念，你有地狱心、畜生心、恶鬼心，这才是六道。所以我不再生地狱心、畜生心、恶鬼心，我遮挡所有的烦恼，就不与他相会。不与他相会，当然我以佛会也会了，我还能跑到哪里去？就是这样了。但我们自己心不死，在念佛的时候，我开个小差去买个冰淇淋偷吃，那就有可能吃到冰淇淋拉肚子的可能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是讲你要去吃它。好，以结义能应，日夜勿学行啊， 以觉意来相应，在一切地方观察，以一切所缘，这叫做修道人的庄严相就出来。他这个庄严相不一定要我还长得怎么样，我穿什么衣服，而是那个庄严是心庄严，所以叫界定真相。是我点这一支香，代表的是这一香虽是 外在的香，但这一香具足众多功德。什么功德？我的戒定慧。我知烧香意，我以正念烧香，我以清净戒法烧香，我以清净定义烧香。这个香最为香，这个香不是表面的鼻子所闻香，是最清净之香。是会修的就是这样。以决意能应一切因缘，日夜勿学心。所以这个时候有没有说，哇，修行好累啊，我们今天休息一下？没有。你会累是什么？因为你不要，打麻将是不会累，输了才累，赢了就不会累。对不对？你们都有打过的就比较清楚，哎，对不对？哎，嗯，输了就很累，赢了就不累，对不对？世间人赚钱没钱进来才累，进钱一直进来就不累，是不是？数念佛会累，数钱不累，怕数得太短，会吗？哎，我比如说我常讲了，假如现在让你数一小时的钱，数多少是你的，你两个慢慢两个小时，对不对？数一小时有限啊，你一定会主动要求能不能多数一小时。可是我们打坐打念佛学的时候，两个小时，我们能接一小时，那很累的嘞。那奇怪，数钱你就想要求多一小时，问念佛的时候就接一小时，有用没用啊？对，差很多。嗯，所以为什么一个对道法产生修行有一种欢喜的时候，他日夜修会不会解疲劳？不会欢喜。你为什么觉得累？不欢喜。理性上告诉我感性上不舒服，所以经常在拉扯。但如果一切都平衡，都知道说我打坐修学其实是更加欢喜，我为什么跑晚上修？我为什么急着说今天如果不赶快睡觉的话明天会起不来？因为你如果知道你的修行，你的修行是比睡觉更休息的话，你为什么会怕晚上修？所以因此就是不得其位啊，才会畏惧。我这个话当然对初学来讲他没办法，可是当他一分一分得的时候他不会挂。所以就当我们现在在怕说，哎呀，好，对人世间的无常的，对世间的无法掌握，我们接着说啊，我人生如何，何去何从？你在这种五浊恶世里面去挂碍，谁可以给你保障？所有给你保障的人自身都不安稳。所以以其说说碎碎在这个世间挂碍，不如一一决念，以此不相应。因为所谓世间苦恼，但因颠倒故，所以我以心不以颠倒相应，就能舍离。所以一旦这样的心有的时候，其实你发现人在面对生死的时候，你看他诸念生死去啊，生死就去掉，他不怕的，他不怕的。过去圣者，不要说圣者，他们有的人难笃定的，因为他知道因果果是如何，但他不怕啊。所以我们修道人的难处啊，可贵处啊，其实难可贵，但的确也难。但难的时候是不是真难？不都但求那一心是不是心而已 啊看得清它就可以。好，日夜不学心，当解甘露药，令诸肉得尽。好，令诸肉得尽，就是说当解甘露药，你应该好好了解那个让你得清凉的药。所以我们现在很少人去体会到佛法的清凉，你知道吗？好，我们吃冰会清凉，但我们肝火化的清凉就不容易哦，因为啊，你要长期火气很大，已经火气大，已经大成习惯了。那火化的肝部位在哪里？那个，因为你如果不够细心，你就不容易体会那个东西。当我对它产生 肯定，我对他产生价值，我对他就产生惜福之心，我心就有一种热的向，就想要去取他。我们不是有热望热切的渴望，对不对？其实热切渴望是一种什么热闹相，你大家不知道，它是滚动的，是不安的。可是当你发觉它没有意义，它再也不束缚你，我再不以它为重，我懂得放下来的时候，突然发觉由这个烦恼直取心所产生的这种挂碍完全都放下。比如说我现在因为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它有必要，那我就苦心经营，那经营就我如何促成这个事情，一想到啊有事情那么多啊，事情这么多要完成它，还有这个还有那个还有那个，哦好累，好吧就开始做，没想到这个事情还那么多，但我不想做，可是它又对我很重要，好帮助的，既要它就不得不要去解决好多相关的事情，真的心好怪，对不对？我希望有一个美好的家庭，美好的家庭当里面，他还有就是我当初刚结婚的时候想说，我家里面有两个好可爱的孩子，我跟我的太太先生经营一个幸福家庭，哇，这样可不可以啊？对不对？然后一开始有，原来小孩子还会吵呢，吵还有会不听话哦，还有怕被绑架，因为我没想到当初我结婚的时候没想到我的孩子会被绑架的可快，但我小孩子还会变坏哦，等他长大以后他还有可能被媳妇骗走，因为他不听你的，他有另外家跟你一样，你也离开父母了，他以后也会离开父母了，类似这种种的问题，没想到会维持一个家还有好多好多要关爱的东西，当然他也有乐，但他也有付出，想到这个东西，有些东西我可以暂时得到，但有些东西都还悬在那里不得结论，还在那里边，是有时候都有这么多的东西，那这个还是人之常情啊。那我们现在看到有些东西我的欲望在那里，可是当我发觉其实我有更好的东西，我这个东西他就要讲说你不需要，比如说我现在要盖个房子，我必须要赚很多钱，我一定要有个家，我没有家的话就没有属于我，一定要有自己的房子，老是租房子就觉得不是我的家，我宁愿是小家。最近不是有一个广告，那个用日文我忘了，他就想说和对方和先生在家里啊，夕食を食べて，什么这个家小家，那什么来开始装它，然后有机会等着先生回来吃晚餐，这就是我最好的幸福。哎，可以，我这人没花钱都很好，可以想到家就要钱呐、开始就规划钱，那一钱就要这样贷款好多，然后就要装潢啊什么，那开始经营，想说为了满足那一个很单纯的欲望。却必须要付出当家奴，对不对？因为贷款三四年就必须要付出，这是人生不可，很多人必须要这样面对，然后就这样做，突然哪天有人跟你讲你不用了，你看你们家老祖宗留你一栋别墅，你看多好，这些所有依这个欲望所衍生的所有的牵挂突然一下都不需要了，所以你放下对这个重新建立一个家的那种需求性，一旦停了，所有跟这个需求相关的挂碍全部的都根本不见啊，好清凉哦！为什么得来全不会功夫，而且以前所想的所有的挂碍从此一笔勾销全部，那这是因为你有另外一个房子。可是你要知道，当你有更清楚去了解人生的目的的时候，那种本来对世间种种不安、挂碍、疑惑，不知何去何从，终于建立一个人的生死大方向的时候，所有对世间的期待跟挂碍，一切热闹相全部停下来。原来那一份所有的挂碍是颠倒的，是不必要的， 但因为我迷我不知道，所以我心系在上面，但我现在知道一放，所以这个放下的甘露，把内心的对世间所有寄望心、攀缘心的热恼心给浇熄了，甘露味得清凉。其实重点是在本不应该挂碍住，因迷梦故生种种希望，一醒来何等清凉。所以我讲说，我们一个念头、一个东西的安立，其实带着多少负担，你知道吗？当我对这个东西产生希望的时候，其实你为自己加上了多少负担，而这个负担的劳累可以让你一生就扛着，扛到最后，你还真的很棒。为什么养成习惯了？明明给你苦，你不知道。结果当苦即将离开，你还产生对额外的苦，爱别离苦。其实明明是苦，但众苦和合完了，还他都要远离，他让你苦一生的，要远离的时候，你还额外的因这个苦要离开，还又生了一个爱别离苦。你看多有趣啊！但我们如果突然有机会了解这个道理，好在我没去尝那个苦，我也不需要去忍受后续他由他引申的所有苦，一时因放下所有牵挂都不见，就当解甘露药，能令你得甘露味啊，任令猪肉得尽，烦恼都停了。好，这时候有就一个寄送，这个寄送我们再回来，我们来看那个250页啊。这个例子很重要，这个例子其实可以让我们体会到很多道理。我们比较不会一直谈这个例子，哇，250页啊，250页，这个我们就姑且，因为它是同一篇，但只有一个故事。我们从这里来看修道的风范啊，这个故事不长啊，不过我想借这个机会来大家看看这个故事是什么样的情况啊。那这个里面就习，我就编念一下：习佛在世时，胡家沙王与平沙王亲友，就是很关系非常好，很亲近哈。胡沙家王啊，胡家沙王啊，未知佛道，作七宝花以慰啊，或者以也可以啦，以慰平沙啊，平沙就是说他不知道佛道，说他做一个七宝莲、七宝东西啊，七宝花。来供养平沙，那平沙得知转奉上佛。你看这两个王啊，都是很有富贵的。那个胡家沙王啊，他还不认识佛法，那他就做了一个七宝花来供养这个平沙王。那平沙王拿之来供养佛，白佛言：胡家沙王与我为友，为我啊，就是我们就一直谈念，为我持花，今已上佛，我拿他来供养佛。愿令彼佛心开意解，见佛闻法，奉敬深重，当以何物以报所谓啊？啊，就是给我的赠送的，就是说他给我，但我希望我将此功德啊，供养佛，希望佛能看用什么方法，我赠送他什么东西，让他心开意解，能闻法修习皈依三宝。佛告平沙：写十二因缘经，诵此语之。彼王得经，心必信解，即写经卷，别书文曰：亲以宝花见慰，今以法华向上啊，详思其意，果报深美啊。然后道便送其以同道位，这时候他就送这个。然后假如说你送我的是一个世间的这个七宝花，但我送给你是佛法的花。经典，希望你好好诵持，了解他道理啊，果报更殊胜啊！啊，那胡家沙得经读之啊，寻醒缓悟，浑然信解，喟然叹曰：“道化真妙啊！啊，真妙精进安神国荣，无益忧恼之源，累劫习迷，始经乃悟，故事流俗，无可贪乐啊！”你看啊。一个国王，这种善根深厚，我们啊， 写摄影眼睛，但我们看多少经了，还是没看出来。人家就送他一部经，他就这么一反悟，就这一部经就够了，就一部经就反悟思维，后来体会，体会以后就觉得说，这个何等真正的殊胜的道理啊！他看到说，我国王是享受无欲的人，我也看到原来我终于醒察到为什么我的烦恼未能彻底解决，因为我在无欲忧恼之源里面一直滚动。今天难得让你让我知道原因了，我知道像我们有时候明明周边事情呢，钱也赚了，物质指向，可是内心总是还有一种不安详，为什么？心对外境依然挂碍，总是没办法得到全然的安泰，总是还是挂着，为什么？有时候不知道，现在终于知道问题在哪里了。故事流是无可贪的，那因此他就你看，那是这根性的人啊，那急招群臣，国父太子便是剃头行走沙门，干脆的很，就只不一步经，两三下全部解决。我们能舍什么？他舍的是国家。整个世间极富贵利，就在他一部经的体会当下就是了。好，你看啊，他自己剃，发乎直播，当然合不合法？你认为合不合法？可说不合法，但也合法。以道理上，对因缘不具足者，这很明显是不合法；但对因缘具足者，因为什么？他出离心已建立。是一个即便是外未现出家人，内心早就出家人了，为什么？已经舍离贪着心，所以你说他不如法也可，你说他如法也可，因为他心记住了，心里记住啊。那就法无直播一罗叶齐城外在陶家窑中居住，你看多厉害。一个是享受富贵的，一剃了头他就在陶家居住，他能过那种可能很脏很乱的地方，绝对不是像我们印度行者这样。你有机会到印度去看看，我们有时候走路都还跳来跳去，为什么？那边粪便一个，那边痰一个，有时候走完那个脚都怪怪的，有下雨天的时候不知道哪个细菌在你走上找来找去，看起来就很可怕。不过他们很虔诚，他们经常是赤脚的，那下雨天本来那里有痰那里有尿，大家合在一块了，人家那些小姐穿得很庄严，在找找找，人家都没挂碍，只有你那个卫生习惯很好的才挂碍。他都没挂碍，走我在旁边看，因为我刚才知道那个人刚吐完痰在旁边的，这么一水一冲不就在那里吗？我们想的好多，起了很多分别心，人家没关系，依然虔诚走，哇，一群人就站那走，没关系。那有没有会不会感应？我会不会有病？我不知道。到马上你是有病，病在那个痰香很清楚在你脑袋里面。好，回答这个啊。那他很快，明日当入城分位时期啊，就分位就是要突破，隔天他就开始行突破。你看，你要知道，你要想象，一个是享受极大富贵的，隔天是要跟人家去起事呢。你干嘛？请他讲，拍谁？修香者，无修这几天先买泡面跟你跑，无你出去拍看面啊。我们在尽想的是这个，哎呀，怎么剃光头，怎么是这样？人家一个国王马上就做这种事情，为什么？看得清楚，或者的话我们就别别扭扭，怕人家知，怕人家看，内心身心不庄严，只重外庄严，不知内庄，人家就庄严。食气当自火所奉说情节，他就说我吃完，我明天如果陀佛完吃完，我要去火那个地方奉诵经界，接受佛陀的教诲。我以神通知佛袈裟，明日时时其命讲中。那如果要是我们就很后悔啊。那要是我们就说，大概很多人好好国王不当，你就出家，你看嘛，倒霉的吧？你看被牛撞死，就是这样，后头就被牛撞死。你看啊，那个都没保佑，没用的啦。 你看好过，他过不出家就不会死，他就出家才被撞死，对不对？那因果颠倒。其实佛就是他死该死的时候就是该那个死，你在那里也是这样死，那也是因为业报现前了。故中远来啊，故中远来不得见我，又不闻经，甚可怜悯啊！难得有这么一个道心，但从远地带不能见我，又不闻经，觉得很可怜。于是世尊化作沙门，往至陶家，欲求寄宿。陶家语曰：“向有一沙门在彼窑中，可往供子宿也。”啊，就是说他我要到这边来寄宿。那陶家跟他讲：“这里面已经有一个沙门，不然你跟他一起住。”然后拔草入窑，坐于一面，像佛陀也一样，跟你一样坐在一个肮脏的地方，就拿个草就坐在那边。好，问佛袈裟从何所来，师为是谁，以何因缘行作沙门？啊，为见佛位，你见到佛，佛袈裟言：吾未见佛，闻十二因缘便作沙门。哼，现在有够厉害。不过真人才就是这么一回事，会法而来，经常面谈，对不对？这是修道人的气魄，才是很可怕的。几个念头一安住，什么都放啊，便坐上，明日入城，乃问位矣。当往见佛耳。化沙门言：人命为罪，朝夕有变，无常数对，处置无期，但当观身四大所有，合成善灭，各还其本，思维其意，空尽无相，专念三尊，不思戒德，能知无常，见佛无异。方念明日总方念明日众啊，应该是众无异想啊，啊，或是总也可以啊，就等于是你这个你在想明日，这都是颠倒心的啊。就是说意思就是说，你看这个很有意思啊，人生无常，因为佛法见佛。你看他这里讲，你看这里面经典讲说，如果你能了解佛法，才叫见佛。你现在用一个妄想心在期待，因为他初懂佛法还没真放下，所以跟他讲说人命为罪啊，朝夕有变啊。因为他跟他其实就跟他暗示，其实你很快就走了，是不是？无常速对啊，你烦恼业障现前的时候，马上就到了，哪有什么马上就没有等待哪时候就命就没了。你应该观四大所有，为什么这个身体所有？合成三昧，各还其本啊！到最后一种无来无去啊，因缘来，因缘散掉了，啊，都没了。思维觉意啊，空尽无想啊，就是思维觉意啊，空尽无想啊，不要就是弃除一切颠倒，安住于清净意念，专注三尊啊，布施戒德，就是说如何意念三尊。佛法生三宝，也知道佛法生的真实内涵。你要知道，我们绝对不是光只是人物的相。三宝是依在阿含经里面是依四圣谛才来建立三宝的，所以能了解三宝，就会想到四圣谛，就会了解缘起的道理，了解世间之为世间，生死之为生死，如何解脱的相关道理，这就会慢慢填满了这个逆意念三宝的内涵。布施也是，持戒也是，能知无常，见佛无异啊！能体会无常，见佛无异。所以你们现在，我们经常讲说：“佛啊，你在哪里啊？”我说：“我在这里啊。”那睁着眼睛，佛你在哪里啊？你说你手放下，不行，这样是见不到我。我说不是，我跟你讲说手放下就见到，不是，我认为应该遮着才看得到，免得被怎么样。你自己想了很多，就是不愿意依教奉行。可是佛是不是在？佛是不是在？但你但闻法不受用，你只知道法义，但你却用你的所有的法遮着你的眼睛，不知道依法摄下。所以啊，虽想见佛，念念见佛，但心背离佛。所以于其师定就是你才会讲啊，有没有跟他提过？关这个触非触善巧里面就讲到这个。若你的心你的烦恼背离的佛法，但要能见佛，终无是处，无有是处啊。就是说虽你的感性上想见佛，但你的烦恼所起，你的见你的烦恼你的认知经常是跟佛法意相违背的人，终难见佛，见佛无有是处。 除非国特别悲悯你，或是特殊因缘，否则的话，佛叫你不贪，你起贪；佛认为一切无常苦空，你认为一切都有。以种种颠倒之心，背离佛法所说义，此能能见佛，无有是处。所以问题见佛怎么样？安住法，思维法义，信受法义，你自己有数，能当下见佛，是这个因缘的。佛经是这么说的，所以他讲智慧出善巧的时候，就讲说是为非处，非处的意思是佛经中说在的，没这么那个地方，就是说你心不相应佛法，却想要见佛，没这种地方啊。好，见佛为方念明日，众无异想。你想明日，明日这个明日本身就跟佛法不相应，那这无异想啊，是吧？十沙门即说偈言，夫人得善利，乃来自归佛啊。是故当昼夜常念佛法众，以知啊，己知自觉意，是为佛弟子。常当昼夜念佛，以法集中，就佛法身，念身念无常，念思念戒不思得，空不厌啊，无就不厌，就是无怨的意思，无怨无想，昼夜当念是。好，我们现在这个待会再解释。此化沙门在于窑中，为福袈裟说非常之要，就是观无常。所以我们现在有的人啊，因为不了解无常，偏思一边无常，所以因为无常生恐怖心。但如果你能广观一切彻底无常，离一切苦乐之颠倒心，也离自我之挂碍，能彻底圆满。所以有的人谈无常会不喜欢谈，但无常其实没有，无常就是一个现实真相而已。了解无常，能知所取舍，才能得自在。你看，为他说无常之意啊，无常不是每次让你很悲哀的无常啊，你会有悲哀，其实是因为你不了解佛法，否则的话，无常不会让你悲哀的。你是那个修少分一分无常意才会出这种问题啊。你若真实务实的观一切诸行无常，不会是让你离欲清净的，心自在解脱的，无常是这个道理的。无袈裟思维必定啊，听以法思维，然后生解定，心安住于此法不动摇，即得阿那含道。你看，哦，这样听够了，一部经。你想那个前面那个碗会超多少，大概也简单一步嘛，十二眼睛，十一眼睛，不，其实如果我另外有那个经，那就不大。那我再一席话，三国啊，真好用。你要知道他正三国一往生，连来连世间都不会再来，恶国还来一次的，他不会，他直接到天上，天上马上等着正涅槃。那连到人间呢，出国还来七次，是最多了，也不一定了哈。二国还来一次，三国的不用来，直接到天上去。哈，再生当国王，福报够大啊！且又智慧具足，能舍离，舍离完了又能成国。那我刚刚弟弟讲，的确，不过你要知道。好处在他身上，你能不能你羡慕，但你敢不敢像他能把国王自尊之位，自尊之位舍，你有没有办法做？你既做不到，你何去挂羡慕人家能得知如此国宝？这都是丈夫行啊，难行能行，难舍能舍啊。我自一解为现活生光明相好，因为你待会看不到。那其实这时候以正三国则未见也实见佛了，所以这时候佛现身光明相，福袈裟王啊，今夕永夜其所作礼，佛从告之曰：罪对无常，必故莫恐啊，就是说你的过去所造罪，因为你曾经伤害人，这个伤害人在后面的例子有出来，你很快就会报应出来，所以你不要紧张。啊，胡袈裟王言：敬奉尊教， 忽然别去，明日时时啊，就算他就回回答说，我尊敬尊佛的教诲，佛他已经证果也不怕了啊。证果不是说那个证果很清楚，圣旨已经很清楚了，很清楚了啊。明日时时，无袈裟王入城昏归，于城门中逢心禅智牛啊，护犊啊，就是说。正在生小孩小牛的那老母牛为了护犊啊，所以抵杀福袈裟王啊，愧赴命中，就才脱波就被那个母牛给撞死了啊，即生阿那含天，福遣诸弟子约寻其他，佛欲啊就与诸弟子罪罪之根不可不生啊。我在这个时候也同时讲说，一下因缘现前，啊，你也不可不生了。但我们从这里看到的时候，如果我们现在不知道这个道理，看到一个要出家修行，也看不到他曾经佛跟他师弟家谈，也不知道这个人正三果，你会起什么分别心？
假随，
哎，假随，对，你会起这个心。但我们在这一个明眼能看到就是好。那同样的，当你在走在顺境的时候，你觉得好不好？好。但我来看，你不一定好。为什么？角度不一样。我羡慕这个，为什么？永断生死，从此解脱。我今天守住这个难得的命，守到最后也依然要死下。我羡慕什么？你那个车子踩在半坡的时候就换冰似的，他那个我不能换，我们因为很喜欢，所以用到真的整个坏掉了。你说你羡慕哪一个？当然羡慕那个还没全部换的，坏的时候就换冰似的，是因为你看不到。所以你看，你守住这个终究要坏的东西，让你身心不安。你看，所以他这个业报来该舍则舍，但就一个以解脱者来讲，他根本不过来。为什么？生死本不可得，生死本是众生颠倒，但我觉悟其实无生无死，你要知道这一点，其实无生无死，所以你根本没有生死之苦让他苦，是执着生死换为生死所苦，是问题在这里。结果你不寻求醒来，反而在生死里面挂碍，你应该醒来，自然超越生死。那这里面啊，我们可以从这个故事看出一个国王的那种智慧，那种他的修行。因为如果你细细去设身处地想，你就看到这个人之所以成就，从以前所修的福根慧能具足，魄力也具足，所以终究到你看佛简单说法，他就能如实相应，无论难吗？其实老实讲，难不难？也不怎么难。我们现在讲不是光只是让你羡慕，我说实在，佛法并不是难到让你做得到，不是让你羡慕而已。当你能确实在佛法上的用心，我现在是让大家就是说，不寻求多，寻求真实对佛法的心开意解，这里面不是又讲那个心开意解那几个字，其实重在这个地方。你在佛法里面不寻求以多跟少，在于如此理解，你发觉一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，你发觉回家的路也在你心中升起。我就经常讲，会有一个现象，就是说，我知道我未到家，但我已经知道我家在哪里。这时候就好像我常举例，就是我待会我在一个月就要退伍，虽然我还在军中，我还是被军中绑着，但我已经知道眼前即将退伍，而且退伍我就能回家，欢不欢喜？当兵呢，最喜欢最后那一个月两个月的待退，哎，又当老鸟，又知道要回家，哎呀，享受种种的优待。就是这样，虽然还在军中，还有些许的不自在，可是只要想到再过一两个月就可以回家，就是这样。眼前就在，你会感觉佛法的功德好像垂手可得，你会对佛法产生这种信心出来。好，我们早上到此。
Thank you.